守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十五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十四课，我们曾经谈过长者的生活规划，我们曾经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是长者生涯的三个时期，第二是认清长者他的优势和劣势，第三是生活规划和他怎么样去迎接挑战。所以我们曾经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长者的生活规划的课题。这一堂课第十五课，我们也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长者安老规划的课题。第一个方面，我们会谈在社区老化吗？第二个是长者的居家安全如何？第三个是何时什么时候应该要去养老院？首先我们来谈在社区老化的挑战。教会同工在教导长者安老规划的时候，需要提醒首要的课题是让长者们要先考虑，要先选择老年之后的住的地方。除了考虑房子之外，还要考虑到照顾和看护的部分。我们可以提醒长者可以考虑的部分，他可以打算在家里头养老，或在孩子家养老，所谓的在地终老，或者去机构养老。去机构养老可能是去住养老院，可能是去住养生村，或者去住一些老人公寓，跟老朋友住在一起。所以这是不同的安排。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提到说自己在社区老化哈，一般来讲老人住宅或者安养中心都是以健康而且行动能够自理的长者来照顾的部分，而所谓的养护中心和真正的养老院往往是收容那些有慢性疾病或者真正需要长期照顾的长者。所以这是不同的对象，所以帮助长者们去知道怎么去分辨，然后将来他可以有哪些选择，或者他只能选择哪些的部分。然后教会同工还需要提醒长者，老年之后当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或者子女觉得好像应该要互相轮流照顾自己的父母亲，轮流来奉养才算公平，才算尽到他的孝道，否则孩子会有一些罪恶感，会有一些内疚感。所以这样子的想法，结果最后让长者们常常看到一些长者拎着他的行李，在几个孩子的家庭之间漂泊的过他的老年生活。这种漂泊的老年生活是压力最大，也是最不容易适应和稳定下来的一种生活形态。往往孩子们或者甚至自己是为了顾忌别人的眼光，不方便让长者自己独居，或者长者也不方便开口要求自己来住，所以孩子们也怕被别人讲说啊，你们弃养不照顾自己的父母亲，结果变成需要被照顾的长者父母亲反而被迫选择了最不容易这个漂泊的这种辛苦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让长者的生活就非常的不安定。教会的同工需要提醒长辈，以前的世代我们很怕被子女送到老人院，觉得好像我们是被遗弃了，被弃养，很没面子。所以步入中年之后，我们要鼓励长辈，教导长辈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最好开始慢慢去想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想法，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去安排自己老年的住所。尤其是面对这高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向，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代，能够在不麻烦别人的状况之下养老，虽然有一些难度，但是至少每一位长辈我们尽自己的力量照顾自己，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也算是长者他安排他老年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这是教会同工可以鼓励他们的部分。然后教会同工还可以说明，如果长者的老朋友们他们计划退休之后有住在一起的想法，他们可以试着去找一个有电梯的公寓楼，他们住在同一层楼，个人的空间不一定要很大，或者老朋友可以上下楼层，在同一栋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同一层，大家 可以不同户，然后彼此可以继续的串门子，互相关照，这也就很好了。那如果是同一户，有少数的他们说，哦，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头有两个卧室的部分，一个人住一间就可以了。如果是同一户的话，要警觉各自要有各自的房间，厨房和客厅跟洗衣机这些共用，然后各自是自己来煮自己的伙食呢，还是轮流开火，这都需要协调。怎么样让彼此间不互相干扰，又能够保持适度的生活的连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部分，让许多长者好像回到当初在学生的世代，或者以前在军队里头的世代那个兴奋的感觉。那教会同工还需要说明，就是这些理想的想法是很好，但是要注意，当老朋友实际住在一起，不小心后来有可能会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翻脸，所以在生活活动的动线，就是彼此行动的路线上面，要尽可能维持每一位长者可以不受干扰的空间。如果每一位长者他有自己的空间可以不受干扰的时候，在未来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接着我们谈到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长者居家安全的课题。教会同工我们可以教导长者们长者住家的安全的改善的部分，好让长者的生活可以更安全。一般来讲，如果有好的教导和提醒，长者们只要改善四个方面就会有许多的进步。第一个就是安设这个扶手的部分，在许多长者需要稳住他的重心的地方装一些扶手，好让长者适时的可以抓住这个扶手，不至于跌倒。第二个，在地面方面装置一些防滑的设备，一些防滑垫或者防滑板或者甚至地毯，帮助长者不至于跌倒，特别在有水的地方，像厨房啊、浴室啊、厕所啊，有水的地方，如果又是地板或者一些其他比较滑的地面，一有水就变得很滑，所以怎么样让他们不滑倒。第三个就是减低高低的落差，很多时候在进房门或者进卧室或者进厨房，有时候会有一些门槛，怎么样把这些门槛尽可能的减低或者移除，好让长者们不至于在进出门的时候就被绊倒摔倒然后受到伤害。还有一个可以改变的就是增加照明，特别是如果不是大太阳天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在长者活动的范围之内都有足够的照明，让他可以看得清楚，让他可以知道怎么去落脚或者怎么样去调整他的重心。如果能够加装扶手，装置防滑设备，减低高低的落差，增加照明，一般就可以减少一半以上跌倒的危险。所以如果减少一半以上的跌倒危险，就让长者的行动可以更加的安全，他的生活可以更安心一些。另外我们还可以鼓励长者们在家里头思想怎么样把家里头的生活的空间的障碍视线的挪除，让空间的便利性尽量的提升，这样可以减少将来万一行动不便的时候，或者需要有人进来照顾的时候，彼此在行动在调整在出入之间的方便性。而且当年纪越来越不方便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障碍被挪去了，然后便利性增加，这些虚弱的长者他比较容易愿意动，而不至于说啊还要跨那个门槛太高了，还有一个楼梯我走不动了，这样子许多的虚弱长者就更不动，当更不动的时候，他的体力他的肌肉就更退化。所以这个部分是在考虑长者的居家安全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部分。然后教会同工还可以鼓励让长者们打造一个让长者能够幸福老去的家庭，推动长者住宅改善的观念和工程，好让长者生活安全能够幸福老化。长者同工可以提醒，想要在家安老的话，必须要尽早及早规划无障碍空间，好让将来轮椅要使用轮椅的时候，这个轮椅可以自由的进出家里的每一个地方。然后教会的同工还可以指出，一般来说卧房、卧室、厨房、浴厕是长者活动的最常去的三个空间，我们开玩笑是 长者的铁三角，长者老了之后的铁三角，在老年的后期阶段，往往生活里头就是吃饭、睡觉、洗澡、上厕所这些，所以空间的规划怎么样来方便长者的使用，也方便照顾的人来使用，所以能够达到说辅助照顾，而不是妨碍照顾。所以不变的空间，如果长期的面对不变的空间的时候，慢慢会造成自己和照顾你的人身心上的压力，会造成身心俱疲。所以长者的卧室需要考虑到看顾陪伴的空间，所以要警觉到将来可能会需要加一个便床，或加一个什么样子，让照顾的人也可以在你的附近可以有休息喘气的机会。另外教会的同工还可以建议，规划长者的住家的时候，可以考虑以水，就是自来水或者这种水区为核心的部分，让厨房还有预测的管线能够及早做最好的安排和调整，使卧室、厨房、预测形成一个铁三角，而且很方便的地方，让长者和照顾的人走几步路就可以做到他们想要做的大部分的事情，不必为了因为需要一点水或者想要倒掉一杯水而最后弄得人仰马翻。所以长者不只是需要注意到饮食和活动，注意到生活的方面，在这里还鼓励长者们，他们需要考虑到说人际之间的互动。所以教会的同工要提醒说，我们人是一个社会性的，我们不是一个人独居就很好，所以我们需要有社会的连结，需要有教会的连结和支持。因为许多时候对长者孤寂是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伤害，所以孤单和寂寞对长者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性。所以教会同工需要提醒说，邻里的关系对长者的居住安全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人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是真的。如果跟邻居关系处不好，老的时候就变得很辛苦。如果你所住的地方没有好的邻里，特别是那种大楼，现代大楼的话，就需要注意到能够有好的管理。例如你信件和包裹的收取是不是能够送到家里头来，然后每一天你换下来的衣物，这些衣服。教会同工需要提醒，邻里关系对长者的居住安全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是真的。跟邻居关系处不好，教会的长者就会面对很多辛苦的日子。所以如果教会的长者在安排未来的住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没有好的邻里的话，我们要鼓励长者需要注意到他住的地方能不能有好的管理。比如说他的信件和包裹，长者的信件和包裹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收取，每一天长者换下来的衣物有没有人可以帮忙送去洗，或者能够洗好之后送回来。然后长者如果需要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助这些长者去交出租车，这些等等事情，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当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连沟通都讲不清楚的时候，这个好的邻里或者好的管理对于教会的长者他们的生活的安全和生活的品质都是非常重要。所以管理公司是不是可以代劳或者协助刚才所提到这些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在教导教会长者选择住宅的时候，选择住的地方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重要的事情。关于什么时候该去养老院这个课题，特别邀请在上海一直参与养老院服事的贝雷老师，请他从实际的情况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课题。
亲爱的良友电台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王贝蕾。因为自从44岁开始，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固定一次去上海的本地的一个养老院和教会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在那里有服事，所以至今在养老院的公益服务整个经验当中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所以我把我在服事当中观察到的某一些思考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该去养老院？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跟 自己个人的一个灵性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人开始考虑什么时候该去养老院，其实是要面对自己身体已经变得衰落的这个事实需要做的决定。从感性上来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的身体功能缺失，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听自己使唤了这个状态。这样的弟兄姊妹建议是可以主动做一些规划，趁自己的身体功能还比较好，状况不错的时候，就可以先规划起来。这个规划就是要包括你要去哪个养老院，为什么去那里，包括去养老院之后自己的财务的预算安排。现在按照上海目前的状况，一个老人入住养老院是需要有监护人的，那谁做你的监护人，都要预先做一个安排，安排好了再去，至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至少知道自己银行里还有多少存款的时候赶紧去找自己信任的人来做一个比较重要的安排。那次一等的安排呢，是你不能自己去银行拿钱。如果你自己开始模糊了，连自己的银行账户的密码都忘记了，或者出了门买个菜回家自己的家庭住址在哪里都已经认不清了，或者甚至没有力气下楼了出门了，这时候我觉得就赶紧要安排了。那最好是主动去通知家里的长辈或者教会里你可以信任的弟兄姊妹来安排你的事情，告诉大家你是需要帮助了，然后你手头有多少钱，重要的证件放在哪里，这样可以让帮助你的弟兄姊妹或者你的家里的儿女他可以接手。还有一种安排呢，就是我认为最不合适的一种养老，可以说是那个是没有安排的安排，就被迫去养老院。通常的这样的老人家，别人安排他，他都是不愉快的。帮助他的自己家里的儿女或者其他的信托人又觉得特别累，因为不知道老人家的期待是什么，也是让人非常伤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去养老院是被弃养吗？其实我挺想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被弃养，被谁弃养呢？我相信我们属主的人是永远不会被神弃养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老人家期待自己年纪大了以后还需要被儿女养，那可能会失望的。因为老人家到了老年的时候，通常他的儿女是在中年，那中年的子女他通常是要养自己的小孩，所以他的整个生活重点会照顾自己的事业和照顾自己的下一代，是做到照顾，那照顾的范围会比较有限。所以首先不要期待自己年纪变大了以后被一个中年的儿女全方位的养育。我们是仰望神，我们的神对我们会负永远的责任。但落实到具体的一些事物当中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养老院的话，你要注意这个养老院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系统。正规的养老院它会提供四个方面的支持系统，就是日常生活支持、医疗救治、还有康复照护、还有精神慰藉。这四个支持系统会保证一个老人家他能够平顺度过老年生活。最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可以自己先提前去看看了以后再询问入住者的感受和体验，然后再比照自己的预算情况做一个最合适的安排，我相信只要轻轻祷告，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排的。但是还有一个选择呢，我觉得也不错，就叫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是什么呢？就是说年纪大了，我不去养老院，我就住在自己原来的房子里面。这个要做一个什么安排呢？就是说你要么就跟一个健康的 比如说家政服务员、保姆一起住。如果你的信托人、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亲属，你跟他同住，那可以得到医疗救治方面的一个需求。日常生活，有人把菜买回来，跟你一起吃。居家养老也是一个考虑。我自己妈妈现在84岁吧，我跟我姐姐做的安排就是让我妈妈居家养老，我们请一个住家的保姆陪着妈妈住，然后我姐姐呢是每天至少一趟去妈妈家去看一下妈妈，所以不管是入住机构养老院还是在家里居家养老，只要提早规划，都能够保证家里的老人能够安心度过晚年。好，我们现在开始探讨第三个问题，就是住养老院的缺点和优点。那这个问题是相对于居家养老来说的，那就是住在机构养老院里面有什么优缺点。我们先说缺点吧，就住在机构养老院呢，通常就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原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可能到了养老院要跟其他人住一个房间。单人房在养老院来说比较贵，我建议如果预算能够支持的话，不想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可以要一个单间，不大容易受到其他老人的干扰。因为老人家的睡眠通常都比较脆弱吧，住会环境改变，然后吃东西会改变，不可能在家里你想烧什么东西给自己吃就会烧起来吃，那边通常都是食堂是统一供应的，定时定点供应，这个要做好思想准备。还有一个住在机构养老院呢，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呢，就是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以前老人家如果住在家里的话，他可能只要跟家里人处得好，跟邻居处得好就可以。但是住在养老院，通常首先要面对，比如说跟护理员的关系怎么样。跟护理员如果关系处得好，会好很多。住到机构养老院当中，有两个缺点，就个人舒适度会降低。第二个就是需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两个方面是挑战。那优点是什么呢？住在机构养老院的优点，第一，就四个支持系统是完整的，日常生活、医疗救治、还有康复照护、还有精神慰藉。我觉得机构在这四个支持系统当中，它是有一个最基础的保证。比如说那四个支持系统，就是说你的这个和住在家里来说，我举个例子，至少那护理员不管多还是少，那总归会有护理员，会有工作人员。那如果居家养老的话，万一那个保姆走了，春节的时候回家了叫不到保姆，或者家里人今天回不了家，其他人回不了家，很可能这个老人要一天24小时，他要一个人，万一家里没有一个人，对不对？那可能想喝口水，很可能就拿不到水，摔在地上可能就起不来，没人看见。哦，居家养老会有这个问题的。还有呢，养老院当中通常有适老设施，活动空间比较大。也就是说，那个适老设施什么，通常养老院都有一些那个散步的地方，让老人家可以散散步。那我觉得住在家里的话，家庭空间没那么大，所以有的时候尤其用轮椅的老人在家里反而很艰难，因为这个轮椅在家里没地方，对吧？但是在养老院通常公共空间反而会大一点。还有第三个优点呢，住在机构养老院当中呢，方便教会去探望，教会的一个服务团队去了，那凡是信主的老人都可以来。那如果这个老人是住在家里的话，教会有的时候想去探望的话，他家里人如果不同意我们上门，我们就见不到那个老人。所以住在养老院的长辈反而我们说实在能见，所以各有利弊。感谢主，谢谢。
要谢谢佩雷老师带给我们这许许多多实际的教导和提醒，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时候该去养老院，然后去养老院之前需要注意哪些部分。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成为这些长者们的祝福。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牧会的同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长者，在他们选择未来居住的环境和居住的安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情。天父，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先有得着，好让我们能够去教导，好让我们能够去帮助，好让我们能够带领这些长者们，他们将来做的选择使他们在老年生活当中得到祝福，而不会受到太多的伤害或者有太多的不方便。天父，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牧会的同工，能够成为他们教会里头长辈的祝福，让每一位教会的长辈们在选择未来居家的地点和注意居家环境的安全的事情上都能够得到好的提醒和教导。天父，我们求你使用这一段的课程，使用每一位同工的劳苦，成为每一位教会长辈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堂课在这里结束，下一堂第16课的课题是教会关怀长者。我们下一堂课第16课我们在课堂上见面了。神祝福你，再见。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